这个是2026年的头一次聚会啊，我们正好查到一些圣经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最后被卖被审啊。那上次也和大家说了啊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留意，因为这个时候门徒都已经离开他了，这是真真正正耶稣到这个世上来的目的，他所要成就的事情。他事先已经把他的门徒都安顿好了，门徒需要知道的，哪怕门徒还不明白，但是耶稣都替他们预备好了，他们回头就能够知道了。那这时候耶稣一个人被带到这个假的大祭司面前，又被带到照着约翰福音呢是罗马巡抚的面前，这个一个代表世界上的宗教啊，一个代表呢世界上的王权啊，因为他来，他就是要有神儿子的生命带给我们，他来了才是真正天上的大祭司，他来了才是这个世界的王权，他才是我们的主啊。所以呢，上一次主耶稣跟这个比拉多的谈话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回去再读一读，因为这些谈话真的是非常的深刻，你也可以说它是非常的经典，非常的精彩啊、他们绕着几个词的真理，绕着我的国啊，比拉多是怎么听也听不明白，可是他只有这一点点的机会，那主耶稣给他的答案啊，这比拉多对他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就回答说，你是我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他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看懂了没有，这个真理就是讲到他的国，这个真理是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还存在的，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这个真理不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王权，是一个国度啊！但是比拉多没办法想，他只说真理是什么，他就转身就走了。那你代表真理，你来到这里是干什么的？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，特别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在我的面前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或者你是我的王啊，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不是听来的，也不是别人说的，你拿来借来用，完全就是要你自己说，这个就是我来到世间的目的。我在你的面前给你这样的机会，就显明你是不是一个属真理的人。哎呦，这个实在是太严肃太严重的一件事情啊！当初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那我们也一再的说，你看着是他受审判了，实际上他自己说了，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你懂不懂得自己责备自己啊？天国的王，真理的王来到你的面前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对他说，你是我的王啊！你要是失掉这个机会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因为天国的降临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灾难，而且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再的说，看着是耶稣被人审了，实际上耶稣审人了，因为你对耶稣的审判就定了自己永远的审判，这个就是神那个超过人心所求所想啊，不是我们人能够想出来的东西，这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这个办法实在是太稀奇了，太高超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能再说这个不公平，没有人能再说神不给我机会，这个是多大的恩典呐！我们明明是应该被定罪的啊，像这样比拉多这样残忍的人，带着兵，带着罗马人派到这里，他有杀人的权柄，到最后耶稣就死在他的手下，但是耶稣仍然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你说我是你的王，这个就是真理，这是我为真理做的见证啊！ 我是为此而生的。所以上次最后跟大家说了，你可以把耶稣当成一个移民局的局长，来这里专门办天国的签证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比拉多不懂，比拉多就转身就出去了，他就自言自语地说真理是什么。因为对比拉多这样的人啊，他在官场，他在军界，他在啊我们所说的体制里边，什么东西什么场面他没见过。他说人间还有没有真理啊？他还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？不是啊，他们这些人都一样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就是要在这个残忍的世界里面爬到别人的头上，千万不要落到别的比拉多的手下，是不是？今天你有王权，明天谁知道怎么样呢？大家不知道还是不是还记得那个起初大希律做王的时候，他要杀耶稣，伯利恒四境的婴孩两岁以内的都要杀光。哎，但是啊，玛利亚和约瑟已经受了警告，在梦中受了警告，连夜起来就逃往埃及去了。逃往埃及去以后呢，他们回来，因为听说大希律死了嘛。但是回来就听说亚基老做王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亚基老做了王没有？做了一下子的王，就给罗马放逐掉了。这些的人啊，包括希律在当分封王之前，很多啊都是像中国的解放一样的。哎呀，今天你是座上宾，你是国家最重要的人，明天你就是阶下囚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Jeffrey 肯定记得了。邓小平出来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在那个体育场里面呢？因为他当初就是在那里被批斗的嘛。这些人也是一样。以后那个审判保罗的那个亚基帕广，他被放逐到法国去了。所以比拉多，对比拉多来讲，他们这些人他没有所谓的真理啊，只有所谓的求生存啊。强权就是真理，我要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上，其他没有叫真理。所以他说真理是什么呢？他在他的心里面，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真理了，但他不晓得他所面临的机会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机会。那一个机会，主耶稣今天已经交给谁了？交给可光，交给 Jeffrey 了。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在告诉他，凡世间属真理的人，你要听耶稣的话。耶稣已经来了，他为此而生，他为此来到世间，他是天国的王，他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说，我说你是，你说我是王，是不是？在这么残忍的一个状况底下，这么完全没有一点美丽的一个审判底下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啊，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是如此的简单，又是如此的伟大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超过我们人心所能够想到，也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看下去啊。那当时呢，比拉多就出来了啊，没有耐心再听耶稣讲下去，他想要把这件事情打发掉了。因为你想想也知道嘛，他一大清早被一大群犹太人叫起来，这搞得是有点莫名其妙，是不是？他就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就是在他的衙门外面了，跟他们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但这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个主意了，这些主意都不是什么好主意啊。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。哎，这个规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其实也没人知道。这个所谓的规矩到底是罗马巡抚定的呢，是犹太人定的呢？不知道。啊，你说你们的逾越节，我送你们一个礼物，好不好？但这个礼物居然是释放一个犯人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对不对？那也许在当初呢，释放一个犯人就是讨好犹太人，释放的很可能是个政治犯，对吧？比如说把王仪放下来，那可以讨好教会嘛。真是实在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，但是这些比拉多啊，这些巡抚啊，都是心机很诡诈的，然后常常这些政策都不是什么怀了好心的政策啊，我们没办法去解释它。 但是呢，比拉多讲话你就看出来了，他讲话是非常讽刺的。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酸、很刻薄的话。你们把你们的王抓来给我你们说他自称为王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叫他是王。你们要不要我把你们的王放给你们呢？对不对？然后犹太人就喊了，他们说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。这巴拉巴是个强盗，而且是个强盗头子。你想他们怎么会去要这个强盗头子呢？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件，他们不是因为强盗头子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所以要他放。他们实际上是因为这三个强盗啊定了死罪了。他们把这强盗头子放了呢，耶稣正好补进去，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反正比拉多那个时候没有回答他们，他进来干什么？刚才的谈话不用继续讨论下去。当下啊，当我们看见当下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就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立即，就是在那个时刻，比拉多回来，他也不再跟耶稣讨论下去，直接就鞭打他。那你说为什么鞭打他？我们不知道，这个鞭打是不是很疼啊？照着他们的考证，这个鞭子上面都是绑了骨头的，是不是？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总之这个鞭打是相当狠的。然后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刺袍，又挨近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已经成了他的外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耶稣是天国的王，在不信的人呢，他们都觉得我们很荒唐啊。在当时呢，在犹太这个罗马兵啊，就不是犹太人了。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和比拉多讲的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一样，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啊。那荆棘怎么编能够做成冠冕戴在你的头上？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连荆棘都没有见过，但是在德州还是可以看见的。这个 thorn 呢，就是很多刺的那个东西，我们在图画上都看见的。然后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那他们之所以会给耶稣这样打扮起来，仍然是要讽刺这些犹太人，把他打扮成犹太人的王嘛。你们把我早上吵起来，那我现在就拿你们来开心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比拉多是不甘示弱的，他就把耶稣打扮着带出来，这就是你们的王。然后耶稣呢就出来，带着荆棘冠冕，身穿身着紫袍啊！当然你稍微有点学问，你就知道这个紫袍这东西并不便宜的，这个紫色的染料啊，是很贵很贵的。他哪里来的紫袍呢？也许是比拉多给他们的，就是逗着他玩嘛。反正弄脏了还可以洗，但是这个就非常非常形象了。但是耶稣，而且是耶稣出来，在什么样的状况出来呢？他从衙门里面出来，旁边有比拉多，有罗马的兵，还在笑他，可能还在打他。然后比拉多就说出另外一句千古名言啊，前面那一句就是真理是什么呢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句话特别特别的重要。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你说这有什么重要？这个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济转好了，你们是不是要再去旅游啊？现在全世界好多的地方观光客主要都是中国人呐、中国人到了美国就一定要去看大峡谷，要去看阿拉斯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不要看，有一个一定要看，就是比拉多所说的，你们看这个人，你一定要看。不但没信主的时候你要看，信主了以后你更要仔细的去看，因为这个人他是神成了人的样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什么现在满身满头都是血，戴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？他是不是王？他是王的打扮啊！可是他的国属不属这个世界？他不属这世界。你是属于他的人吗？你看他，你看出什么来了吗？对不对？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跟这些留学生讲，你们一定要看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可以错过，这个千万不要错过。但是当时的祭司长和差役啊，这个就是捉拿耶稣那些人，还有犹太人，他们一看见他就干什么？就喊呐、啊。为什么是喊呢？因为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他没办法忍受这件事情，钉他十字架。钉他十字架，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crucify。这个那个时候，这个亚兰语怎么喊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现在在美国就不一样啦啊！你这个过圣诞节呢，不能让在公共场合看见有十字架啊、马槽啊，什么都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人家一看就要告你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一看见耶稣，就是钉他十字架。为什么钉他十字架？因为十字架有个空嘛。巴拉巴被释放了，这个事情已经快要成就了。唯一的困难是谁呢？比拉多，比拉多还不肯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就是说，你不用我，你们真要怎么去弄他，我也不管你们，好不好？”但是犹太人说：“我们有律法。”按那律法，他是该死的。为什么该死？底下的话，比拉多被吓到了，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这个比拉多啊，他越审啊，这个时间天刚开始亮啊，天越亮，他越觉得毛骨悚然。这个事情太离奇了，这个耶稣到底是谁？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？如果你是比拉多？那审判耶稣的权柄在你的手里，你离他离得这么近，他讲的话是如此的稀奇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是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比拉多当时听不懂，还是害怕，因为这个人不像是疯子，他也不像是胡言乱语，他也不像是装着，两个眼睛盯着你看呢，你都不敢看回去的。他是如此的严肃，如此的郑重，告诉我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，这要给真理做见证。”现在突然听到犹太人说：“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啊！”罗马人对这件事情还是明白的。你别说罗马人对这件事情明白，现在的中国人也明白啊。他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他认为神怎么还会有儿子呢？可是你说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神？他知道，现在有一个角色来，这个角色就在你的眼前。他原来他还自称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大祭司审耶稣的时候，比拉多没看见嘛。他又是一个所谓不属这世界的国的王，又是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着听着开始觉得说不对劲了，这个人说不定真的有来头啊。那这时候就是他所唯一知道的办法，他就又进了衙门。这时候再问他，对不对？他们做官的只会这样，他只会审你。对耶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他要弄明白这件事情，可是他又不知道从何问起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稍微谦卑一点，主耶稣说不定会回答你。但是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”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今天呢，读圣经常常真的是读不懂啊，我们很不习惯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在国内这些啊年轻人啊，他们要改革成改革宗的教会啊，那你他们就是不喜欢说人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意志，因为人全然死在罪中，哪有什么自由的意志呢？我们完全就是因为神事先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，所以我才会信他嘛，对吧？要不然一个人信耶稣怎么信的呢？那有人说他是自由意志信的，其实这个说法也非常非常的不好。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个是叫做自由意志，圣经就说那个叫做信心嘛。但是从这里。还有一个线索啊，还有一个线索啊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”啊，跟福音朋友也是一样。我祷告了半天，他怎么都不理我呢？他要是理我，我就信了。唉，你难道不知道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难道不是就叫我信你吗？我有一个信你或者不信你的权柄啊，是不是？耶稣的回答不一样。耶稣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赐给你什么东西啊？”给你一个接受神儿子的权柄，你自己可以决定的。 这个不叫自由意志，这个叫做你审判。耶稣就是你永远的审判。圣经讲的这个话是一点都没错的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把上头赐给那个听福音对象的那个权柄交在他的手上，你可以决定信，你可以决定不信，很严重的。这是神交给比拉多的权柄，也是交给每一个人的权柄。因为神已经做完了，神爱世人，把他的儿子赐给他们，这是神的权柄做的。当这个儿子在你的面前身穿紫袍，头戴荆棘冠冕，比拉多说看这个人的时候，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要看？你很想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你很希望他讲一番道理给你，他就是不对你说。因为你需要知道的，这里都讲了，他是给你一个机会也好，权柄也好，让你对他说，你是我的王，这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。耶稣当时对比拉多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。办了，那上头赐的权柄还不只是这个啊。上头还赐给犹太人权柄，还赐给犹大权柄，那些把我交给你的那人，尤其是那个大祭司的权柄，罪更重。突然他提出来一个词，叫做什么？罪，因为审判都是为什么？为罪嘛。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那你总该知道了吧？我现在跟你讲，你知道了吧？要是我没有罪，那谁就有罪了啦？不但交给你的那人有罪啊。他的罪比谁的罪重啊？比你比拉多的罪还重哦！因为你现在决定要办我，这个权柄是神交给你的，看你要怎么办。你可以放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不会放我？你不会放我。为什么？光来到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，因为人不愿意以为我的行为是恶的。我不会先这样想的。我觉得我在做官，我在办事，我早上被吵起来，我心情很不好，对不对？还在这里跟犹太人拉锯战，完全是我不愿意办的事情。虽然说不愿意办呢，啊，心里是越来越发毛啊，越来越害怕。这话一讲呢，比拉多开始摇动了。从此，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然后又出来一个词啊。弟兄姐妹，圣经用的词都是非常准确的。照这里看，要讲到目前为止，谁的权柄最大？比拉多的权柄最大，祭司都还买他的账。比拉多要杀就杀，比拉多要是不杀呢，犹太人再怎么怂恿也没用。但是比拉多自己虽然想要这样，干什么？无奈呀，做官的都有个什么？无奈呀，不要以为你位置爬得高就好了，无奈呀，无奈呀。比拉多的问题，一方面是耶稣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耶稣这个问题是心问题，才到他的心里没几分钟，恐怕还不到半个小时。比拉多被派到犹大地来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罗马皇帝，犹大地是最不好治理的一个地。比拉多来这里算是时间长的，他可能做了七八年吧，在他前任就做了一年，在他以后也是，做一年做两年就算很多的，因为犹太人太喜欢造反，犹太人一造反呢，皇上就要找你这个罗马巡抚，你一定要把这些犹太人镇住。犹太人会直接到罗马去告状的，这个很多人不晓得，很多人不晓得。罗马有罗马的法律，有罗马皇帝有他的一套治理的办法。那以后呢，有的巡抚被撤职，就是犹太人到罗马直接去告状的，好厉害啊。对，罗马那个强权呢，还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伟大的党有点不太一样。犹太人整群的喊，你看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，他们完全知道比拉多的七寸在什么地方。就是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，反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。讲得多好啊，讲得多好。但是晓不晓得讲这样话？逼他钉耶稣十字架的人罪重不重？那你说比拉多有没有罪？当然有罪啊，那个叫做罪更重。比拉多是什么罪？只有一个比你更重的人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他就决定了，不能再搞下去了。我今天只有顺着他们，并没有办法。那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无奈的角色，还有一个就是谁啊？那时候斩施洗约翰的时候，那个希律王有没有？他不开心，他为什么不开心呢？ 又怕同席的人，他又怕老百姓，他并没有杀施洗约翰的意思，只是因为他怕他自己讲的话，他已经答应出去了啊！我这么爱你这个跳舞的小女孩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大概是一个 teenager 啊，这个你国的一半我都给你，那怎么办？你答应了吗？人家说要施洗约翰的头，装在盘子里给我。怕同席的人，怕自己的王讲话没信用，怕自己刚刚说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叫做无奈。比拉多也是一样，你不要以为他权力大，他无奈，他无奈。只有什么人不无奈呀、啊？天国的子民不无奈，天国的王更不会无奈，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要轻易让这种无奈加在你的身上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。因为我们是主所释放的，是主所买赎来的。只是这一切的释放，这个买的赎价从哪里开始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场景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普华什处，和希伯来话叫做阿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给大家看的圣殿跟这个安东尼奥堡中间有台阶，台阶的一半有一块平台，平台上面还有台阶，比拉多大概是坐在那个台阶上，耶稣大概是站在这个平台上，犹太人呢在底下的场子，他就在那坐堂，他要正式宣判了。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他还是不改口，他不松口，他要把这个账呢整个算到犹太人的头上，是犹太人说他是他的王。啊，虽然那些说耶稣是王的人可能没在这里告，总之呢，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王，啊，我现在把他处死了呢，我也不吃亏，嗯，还是就要咬紧了这个犹太人的王这几件事情呢，跟你们过意不去，因为你们虽然逼我要钉他十字架呢，这就是我还手的地方。你看他已经讲了几次了，犹太人的王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就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还说，再一次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两边互不相让，就是没有人要接受耶稣做王。你看见了没有？犹太人、罗马人都不要他，可是他是不是王？他是王。你不接受他，他还是王，他是我们的王啊。于是比拉多就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比拉多自己就不去了，这个事情已经了结了。对比拉多来讲呢，他不再考虑这件事情，已经结束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谁啊？是比拉多，是比拉多。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可能是你的父亲，可能是你的好朋友。看耶稣，年轻的时候看过，以后你再跟他传，他可能又听过。可是他有一天，他就把耶稣交给别人了，不去管了。你们怎么处理他，这个人跟我是没有关系的。大家记不记得这个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那些被鬼附的人一看见耶稣，怎么喊呢？那些鬼怎么喊呢？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鬼真的是与耶稣没有相干。可是耶稣跟人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名字给他，叫做在万物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啊。这个主成了人形，生在马槽里，行了这么多神迹，有这么多的教训，最后被带到你的面前来，让你决定他是谁。你决定别人把他带走就算了，我不再考虑这个事情。其他人还有机会，你跟着他去钉十字架，你还能够明白点东西。比拉多不干了，回去睡觉去了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。当然我们在马太福音其他看见他找了一个人帮他背，对不对？因为太重了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希伯来话叫做哥哥他，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犯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。为什么耶稣在中间呢？耶稣代替了那个强盗头子嘛。然后比拉多呢还吩咐了一件事情，在什么？还是在这个名字上，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是不是我的王？不是我的王，是你们的王。犹太人说， 他不是我们的王，可是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是。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重要？因为神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，就是在犹太人中间做事。就是说，你们有一个基督，有一个大卫的子孙要做永远的王。这件事情在他们眼前应验了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细节，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所说的第一句话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这句话大家要明白啊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，好了，要问问大家，这个照这里看，这个大概是怎么样一个顺序？讲了没有？讲了，先钉谁啊？先钉耶稣。钉一个人要多久啊？钉一个人要多久啊？是吧？好一阵子了，先钉他的两只手，或者先钉他的脚踝子，对不对？在地上躺平了，钉好了，再把他扶起来，立在那里，这个叫做钉在十字架上。先钉了耶稣，然后钉两个犯人，他们不会带这么多的兵去啊。先钉的是耶稣，再钉一个左边的犯人，一个右边的犯人，通通钉好了。当下，什么是当下？当下就是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耶稣才说。他的名言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丁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你们大概听了很多人讲到了，这个他们是谁呀？这个他们是谁呀？晓不晓得这个他们是谁呀？最通俗的解释是什么？就是耶稣赦免他的仇敌，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他们是罗马兵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要赦免这个罗马兵的话，先钉他，钉完他就可以说了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那他不用等啊，钉他花了15分钟，这已经是很快的了，木头很重了，再钉一个强盗，再钉一个强盗，要加个半小时，都钉完了，他才说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这个他们是谁呀？这个他们是谁呀？所以我说要看这个人，要仔细的看，要慢慢的看，你不要看不懂了。这个他们其实最好的解释是这两个强盗，也包括他所代替的这个巴拉巴。为什么？因为往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两个强盗代表世界上的两种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就讥笑他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应声责备他，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当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他就转过头来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就是说救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哎，你别看他是个强盗啊，比拉多没听明白，不知道的事情他都明白了。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当比拉多在审他的时候，这两个犯人其实已经是预备要钉十字架了，三个犯人都是要钉十字架的，可能根本就在旁边呢。至少在旁边的屋子里，他可能可以听得见的，因为这是好多事情、好多手续。他如果预定要盯这三个犯人，他不会到了这耶稣审完再把这些犯人从监里拉出来，对不对？耶稣在跟比拉多讲话的时候，那强盗很可能就听见了。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嘛，救主啊！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他也许听过一些耶稣的事情。总之，你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可是啊，我也不敢想，我跟你的国还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可以叫你做我的王，叫你做我的救主。你看，大家都知道，Jesus 这个名字就是旧约的约书亚，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。我只能够很客气、很勉强的说，求你纪念我，你不要忘了我，也可以说求你怜悯我。然后耶稣就讲了第二句话：今日。Today，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。所以这两个犯人代表哪两种人呢？一种是接受耶稣的人，一种是没有接受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强盗钉在上面，强盗头子被耶稣代替了。那还有一些的地方，你们自己可以去看，就在马太福音呢，他说 管他钉上去以后，大家就笑他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就说了啊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去讥笑他，嗤笑他，他救了别人，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看，你去看几个福音书呢，是点了名的，老百姓也这么讲，官府也这样讲，祭司长也这样讲，兵丁也这样讲，过路的人也这样讲，最后代表发言的是谁呀？就犯人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我们和自己吧，你可以救自己吧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自救自己吧。我们都以为那是撒旦的话，那是不错，是不错。但是其实这所有的人在十字架面前显出来，最后代表发言的是谁呀？是强盗。所以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强盗。为什么是强盗？因为你今天晒了神的太阳，你今天呼吸了神的空气，你用神所给你的生命气息站在这里说没有神。当神的儿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接受他，你就把他交给别人去钉十字架，好像跟你没有关系。实际上你大错特错了。只有另外一种人，就是接受耶稣的强盗啊。世人只分两种，不是分左派右派，是分什么？是分接受耶稣的强盗和没有接受耶稣的强盗，是不是都是强盗啊？他们都是强盗。耶稣赦免谁啊？他是只赦免那个接受他的强盗吗？不，赦免他们。左边的强盗也赦免，右边的强盗也赦免，比拉多也赦免，兵丁也赦免。但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都叫做强盗。这个接受主的犯人，他转过头来一看，他看懂了，他看懂了。这个原来是强盗头子的，现在被耶稣代替了。他到底懂多少我不知道。就他之所以会这样称说耶稣啊，救主啊，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他肯定是心里面受了感动。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耶稣这句话是怎么说的？他开头两个字是什么？开头两个字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不啊。所以耶稣，你如果说神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比如说民运分子啊，他们就很喜欢那时候用这句话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要知道你求谁赦免啊？你用什么身份来求谁赦免啊？这句话只有耶稣可以讲，为什么？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求的，他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来求的。嘿，他在那个极大的痛苦里面，他的脑筋是非常清楚的。他那个十字架七句话有一个诀窍去看他，他每一句话代表不一样的身份。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先去读一读，你如果能够找得出来，你就明白怎么读圣经了。但是这个往往是最被我们忽略的。哇，是因为他的身份，所以父才会听他的，他在为他们求情，救恩都还没有成就就已经可以求情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什么，所做的是什么？不是把他钉十字架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钉他的十字架，所做的就是他们不认识我，他讥笑我，他不接受我，照样求你赦免他。但是说到底，那个上头的权柄是赐给比拉多，是赐给周围的这些人，也赐给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。你要传福音给人家，你必须知道他的罪是已经得了赦免了，要不然你这个传福音那还了得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信耶稣，我看你的罪有没有啊？在创世以前已经被赦免了啊！这是一个西洋人非常幼稚的可笑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说神不会浪费他的救恩，神如果拯救一个人，他把救恩给你，你却没有接受，这个就显出神不是全能的神。这是哪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思想？可是现在变成国内教会最流行，大家都要去追求的这种改革中的预定论，这是非常可笑的。你完全不懂神的心肠，这是主耶稣所求的。他在十字架所露出的第一个身份，就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身份是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。Paradise 就是他讲的这个词。Paradise 什么是 Paradise？ 什么是乐园？它是什么？圣经里乐园是什么？是伊甸园。他讲这个话，他是什么身份讲的？他是一个乐园的主人。这个乐园与你所得的国，你是这个国的王，是不是一回事啊？是啊。 他换了一个词，你要与我一同在 paradise。他是一个乐园的主人，他是伊甸园的主人，他也是天国的主人，来跟你讲这句话。啊，他甚至不是一个王的身份来跟你讲，他是好好的招待你。那这个强盗是第一个与主一同在乐园里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羡慕不羡慕他？你不要太羡慕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上去了，有没有同伴了？没有同伴了，没有同伴了。另外一个犯人，本来是他的哥们，现在这件事情上分开就永远分开了。这样，现在假如主啊，一下子就把 Jeffrey 提到天上去，大家都还没上去了，Jeffrey 就说：“哎，那 Wendy 呢？那可光了，我在这天天跟毛主席在一起，也不是什么好过，我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，这个。”没有很多话讲啊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我们希望那个乐园里面还有一些过去的圣徒。可是你替他想想，什么叫做在天国里面是一个贫穷的人？不是你没进天国，你在天国里面连个跟你谈心的对象都没有，连拉萨路都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复活到地上去了。你看看，他要等啊等啊等啊，等了好几个月，结果谁来了？斯蒂凡来了。人家斯蒂凡是殉道，人家斯蒂凡殉道的时候。他说：“我看见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本来诗篇里面他坐在父神右边，哇！斯蒂凡一殉道，耶稣都站起来了。那斯蒂凡跟主耶稣很多话讲啊。那这个强盗跟斯蒂凡有没有话讲啊？没有话讲。这强盗是第一个进天国、进乐园的人，这他也是在里面最贫穷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：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你在地上所做的，决定你在天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不错，这个强盗是进了乐园，对不对？他的罪的确得了赦免了，但他实在是在天国里面相当贫穷的一个人。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不会这么贫穷，这么孤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比他更惨的，就是另外一个强盗所代表的，拒绝耶稣的，不愿意对耶稣说“你是我的王”的人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看了一下啊，我们现在。所查的这一段的圣经，以及当比拉德说问这个人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看他？哦，我们这样讲还是很匆忙的讲过去。我希望弟兄姐妹呢，能够啊，这几天要是你还有假放的话呢，好好的去思想啊，把四个福音书对耶稣一切的形容拼起来，你会开始逐渐看见神啊，借着这些记载。还有许多的话要对我们说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。